你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制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我是总编辑德林，在这里我们透过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事。今年总统选举，能源政策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那三党最大的差异是在于核电，就说是否要以核养绿，还是要坚持非核家园。但是在核电之外，三党对于再生能源的占比要不断提升，这件事情倒是没有疑义的。不管是从国际的净零碳排的趋势，或者是台湾几家中大型企业，譬如台积电，他们对购买绿电的承诺，其实再生能源都是台湾无法回避要持续发展的方向。但是现阶段台湾再生能源的占比进度却是远远的落后，其中我们以2025年太阳光电的阶段性目标来看，必须负担超过五分之一的余电共生，它到现在的完成率只有1%多，是所有光电类型里面最落后的项目。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为什么余电共生会这么落后，它到底受到了多少的阻碍。那我们的录音现场有报道者的记者黄浩敏，还有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秘书长陈玉平，他要来跟我们讨论今天的题目。那也先请两位跟大家打招呼。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敏。
大家好，我是玉平。
浩敏他是报道者里面专门负责很难的题目的记者他的领域主要就是医药跟能源，哈，这两个领域都是很高度专业的领域。看他每天要做题目的时候都要磕非常多的资料，要搞清楚非常多的法规
像今天这一题
那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玉平。如果你在报道者里面打陈玉平的名字，会看到他有几篇的文章一直都是在关心台湾的这个能源用地的问题，哈。玉平现在的头衔是环境规划协会的秘书长。那环境规划协会到底在做什么到现在也还不是很清楚，刚好玉平你来跟我们先讲一下你这个协会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我们都会跟大家说台湾环境规划协会还很年轻，我们才4岁，那时候刚好也是我刚离开前职，所以正在思考说接下来要投入哪里的时候，我们确实觉得政策倡议非常重要，然后包括抗议啊，或者是说一些监督的行动也非常重要，但是实际上怎么做这一块，在当时的2019年2020年那个时候的再生能源的这些冲突里面，很明显的展现出说，当政府确实对他们来说这件事也是新的，他们也积极的想要知道该怎么做，而地方也第一次碰触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最在意这件事情的环境组织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帮助。所以我们希望成立一个新的协会，这个协会不是以单纯监督政府或者是说倡议新的政策诉求，而是直接变成民间的智库的想象，直接提供做法，直接思考其他国家会做什么，那台湾又可以做什么，对台湾的整体脉络要有足够的掌握等等这一类。所以我们叫自己环境规划协会这样，但我们其实团队组织里面的成员很少景观真正的专业，因为比较多反而是在生态啊、地理啊、历史啊、政策、公共行政等等这一些非常专精的一些伙伴。那当然也有各方环团组织的成员，这样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探讨的不是说很景观专业或者说地景专业的事情，而是环境发生了很多的冲突，其实是因为大家对于土地空间的想象不一样。台湾过往其实不同的政府单位，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的单一在处理事情，今天哪里出现事情首先先划归说这是哪一个部门该处理的事情，哪一个单位应该要承办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环境现在的复杂的议题其实都是跨部门的，但跨部门在台湾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最困难的是大家对于那个空间发生的事情的诠释完全不一样，但那些事情是都是真实出现的。所以我们谈环境规划协会想要谈的是环境里面的冲击，我们要思考它在空间上面出现了一些冲突，那些这些冲突可能有一些部门本位主义的影响，有一些大家历史上面所谓历史工业上的影响，那这些东西需要有系统性的思考跟解决的方案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环境规划协会不太像以前我们认识的环团，就是说可能在街头抗议啊，倡议一些议题
我们不太 太会
然后你们可能是进一步的对去提供，就是说如果当一个政策面临到实际执行上有很多冲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这样。所以我会看到玉萍常常会有一些文章会去援用国外的经验，就是说他们到底怎么解决比如说这种农电共生会遇到的这个土地的冲突的问题哈。所以今天刚好这个题目非常合适玉萍来谈。那今天我们要谈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渔电共生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其实在大概也是2020年之后才推行的，但是台湾的整个光电其实我们推展的时间大概也有十年了哈。那为什么会在四年前出现了这个渔电共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浩敏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渔电共生这个政策诞生的背景。
想说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光电的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光电像渔电共生也有分两种形态，一个是屋顶型的跟地面型的，但我们今天这一集所要谈的渔电共生的这个内容呢比较多，我们是去谈地面型的这个渔电共生。那因为台湾的光电的政策主要也是以屋顶型跟地面型这两个形态来去做政策目标的规划。过去呢台湾的屋顶型光电像是学校啊公有的土地或是农业的这些设施的屋顶，或是工业用地的这些工厂的屋顶，或是停车场的这些屋顶，就是我们都可以设这些太阳光电。那地面型光电的部分呢过去其实政府也盘点很多不同形态的土地嘛，像是国营的土地或是说工业区的土地，以活化的方式来让这些土地可以有其他的方式的利用。然后或是说过去我们也有在推一些可能不利农业使用的土地啊，或是土地已经被污染了，或是说掩埋场等等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就是渔电共生，那它所主打的呢其实就是土地的复合利用，就是一地可以两用，就是盖光电的同时呢但也是需要下面有养殖鱼的这个形态。对，那就是为什么是2020年会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转捩点，就是说台湾政府开始大力的推动这个渔电共生的政策。其实当中也有一个事件呢其实整个就是光电圈就是还蛮大的一个变动，是说2020年7月7号的时候，就是业界会俗称说这是一个七七事变，就是因为在这之前呢就是其实还蛮多两公顷以下那么俗称小梁架的这些土地的农地是可以变更作为光电的，蛮多的业者可能会去申请这个小梁架的农地然后变光电，那就让农地变得很破碎嘛。对，所以说当时候的农委会呢就修改了相关的规定，就让这个农地变更使用的限制变得就是更多，
小梁架就关闭了。
对，就被关闭了。台湾依然要走这个光电发展的路嘛，那到底还有什么样子的形态是可以被使用的？那2020年前后其实也有做一些相关的试验，就水试所他们也有做相关的试验去测试说，哎，那不同的养殖形态到底有没有办法让渔电同时可以共存，那其实也有相关的报告。那其实台湾在渔电共生这个方面其实确实是推行的还蛮领先于国际上的，其实也不太有太多的国际经验可以做相关的参考。总之关闭小梁架之后呢，那农委会其实也陆续的从2020年盘点了超过2万公顷的土地，让业者可以在这个专区里面呢能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申请。
之前这个渔电共生刚出来的时候，我也有听到一些光电业者他就会说这个绝对不会成功的啦，因为全球没有人在做渔电共生听起来好像就台湾是真的就是率先在做，但是政府那时候确实是为了要推这个渔电共生，他在政策上面也做了很多的调整哈。那这个调整包含比如说推出了所谓的环设检核，推出所谓的专区，种种的一些政策的配合，当时这个背景是怎么来的也请玉萍来跟我们谈一下哈。
确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我们是独步全球，为什么台湾独步全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光电发展的这些先驱国家，比如说日本，然后欧洲、美国、澳洲等等，这些国家没有像台湾的西南海岸这样连绵的养殖渔业，他们的养殖有真的就是开一个池塘，而且我刚刚说到这些国家自己也都有湖泊这一类，或是他们在海上就做一个海上农场等等的。所以第一个你要想到的是国家的大小，台湾是所有这些国家里面最 最小，就是过去嘛，这个岛国在那个西南海岸这一边的土地这几十年内又有地层下陷等等的一些原因，然后又有养殖渔业的一些复兴跟改革，所以养殖是我们曾经过去什么草虾王国啦，什么
鳗鱼，
对，鳗鱼什么的，这个经济动力让大家甚至是把本来的田放弃改挖成渔翁，所以就变成了很大片，刚刚说20000公顷是超级大的一个范围。我们有请过包括日本跟德国专家也都有来，他们就有提到说，哇，就是我们国家没有这样子的空间想象，如果你们台湾的养殖区是长这样，你们想要推渔电共生而且作为一个特别的一个政策是有合理性，因为它需要一个整体思考，不是只涉及几千公顷几百公顷，它是上万公顷的土地的可能性。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在讨论刚刚德林问的问题之前要知道的是，农业部门对于农业区跟养殖区过往的一些管理跟处理方式确实有不同。就农业部来说，它最核心最重视跟牵动国家的基础的是粮食，是农业，然后而且那牵动非常多的家庭，农业用地又是台湾最大的平面的土地，平地的时候遇到很大的这个绿能开发到底要用哪个土地的选择的这个压力的时候，它最后决定释出养殖用地，他们有他们的考量之后的一个整体 compromise 下的决定，这样只是政策仓促上路。那我们说它的管理系统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办法直接提供政策要机制上面的讨论的时候的一些清楚具体的背景资料的时候，这件事情确实就有出现问题。过去在养殖的范围之内其实并没有很主动的一些追踪或甚至对渔民的支持，刚刚浩明有提到的水事所等等的，这个我们在代地大家都知道水事所是什么，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样就是养殖者他们是很独立，很有点像海线渔民这样，他们的成功或他们的失败其实都自己扛，基本上除了申请补助其他的部分他们跟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单位的关系相对比较远，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在政府过往可以跟他们对话的基础是没有的，从中央到地方原本跟这些渔业社养殖社群的对话基础在哪里，没有，所以才会出现很大的也许是信任上面或资讯上面的断裂，那这个在本质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虽然渔电共生推行这四年来，但是我们一直听到有很多的争议，
对对，
即使玉萍也有参与的，就是说当时政府为了想要快速的推动这个光电的进程，所以他想说哎，我能不能就是用政府的力量，我先把一个专区画出来，然后这个专区我也先帮你排除
一些
可能引起争议的，比如说生态的争议或者是水文上的争议等等，但是事后来看他的争议还是存在。那时候的环社检核好像本来就想要做这件事哈。
对，其实我们协会刚成立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在参与其他环团的前辈大家一起倡议，如果大家都认为太阳光电不算是一个冲击性破坏性很强的设施，而且它会广泛的操作的话，那好，它不是必要一定要走环评的机制，那可以有什么样机制去讨论环境与社会冲突，这样所以我们就提倡说那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一些原则，然后在台湾有一个新的机制，我们叫它环境与社会检核，提供一个就是让大家觉得哦，检核不会旷日费时像环评这样，然后检核也不会出现一个最后的环评大会在那边给你 yes and no 的否决，它只是提供说哪里会出现可能的问题，那个问题如果没有好的方案的话，那这个案子可能会倾向打回去让你重新准备，类似这样。对，所以坦白说它比较像欧美国家真正的环评，就是台湾的环评是一个体制上面设计一个很大型的一个系统，然后那个系统可以展下去，可以说 yes and no 这样，但是在其他国家这个环评的机制是灵活的，它从相对小型的20公顷以内的太阳光电或一两支的风机，一直到最大型的核能电厂什么这一些，全部都可以在环评的范围之内，而且有中央管有地方管有不同的部门可以处理的，只是它的概念是在开发最初期提出申请的阶段的时候，政府就检视这个特定的开发可能会出现的冲击，你有没有做过负责任的一个初步判断，政府也会做个判断说，第一个你的判断你检核的项目有没有够，比如说他们针对太阳光电，其实很多国家都会说在更早以前，因为很多国家都10年前就做，他们会说你要处理那个反光炫光的这个问题，这个几乎现在太阳光电其实没有了，但是它还出现在选项里面，因为当初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样， 那他也会说太阳光电你要处理水文的问题，径流会不会增加，那你的水会不会导向比较好的一些处理等等的，然后你的视觉景观，这个在欧美国家都很重视，会不会是一个阻碍，对在地来说是不是符合他们原本生活的一个环境，这样等等，这些生态当然也是其中一个，所以它会是一个正面表列，你应该要提案里面有哪一些项目，政府会给你一个公版，你自己如果还知道更多你可以再增加，因为它会有必定要讨论的地方跟不一定都会遇到，比如说文资这边有考古遗址或什么，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在初级的审查的时候会在范畴界定讨论说你要做全套的环评还是你就是讨论那几题，那几个有问题有红线的，那你就要接下来去做一个完整的冲击评估跟冲击减轻的一个措施，就自己要做一份独立的报告。那我们那时候的倡议是这样，但是后来的环设检核跟我们当时的想象稍微有一些不同啊。那也是因为我们当时不是针对余电工程做倡议，我们是针对所有的地面型光电，因为当时等于是所有的地面光电都遇到问题，然后都很难解决，不同的冲突，因为它出现在不同的用地，遇到不同的主管机关，你变成每一个都要独立去处理，政府根本疲于奔命，然后地方上面的人民也觉得说为什么那边最后竟然可以同意，那我们这边担忧又更大了，那政府当然会觉得说因为不同用地别不同的主管机关很难一起处理，所以当时他们把最新要放进来一些寄予厚望的余电共生先优先拿来做这件事情。
但余电共生如果导入这个环设检核之后，我知道的概念就是说他又把这个余电共生又分了几区、有所谓的优先区，然后关注减缓区跟回避区，那我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回避区可能就是判断那里可能冲突会很大，所以业者你最好就不要往那边去收购土地，那所谓的优先区就是我们判断之后觉得它是相对可能比较好处理的，就会导引业者到这个地方来去做光电，这样是不是这样子？
当时对，这个是在经济部的针对余电共生做的一个策略思考以后，觉得当时最需要的是在到底有没有生态敏感议题这件事情快速做一个分类，然后因为当时最重要的生态敏感议题就那两三万公顷的余温就是野鸟议题，
对，就是黑面琵鹭啊，
所以那时候针对鸟类议题为主，就排除了那一些生态敏感的范围以后，拉出一个先行区，那后续在所有的这些有可能有生态议题的范围里面一区一区做环设检核的时候，如果遇到说哎，其实这一小区盘出来也没有太大议题，就也会归到一开始的这种先行区，那他们后续业者在提送案子的时候要走的不一样，因为你如果不是先行区，你要做一整本的这个因应对策报告书，那你如果不是的话，你是先行区的话，真的是检核那样勾勾选选以后做一个提送文件，
所以可以想象就是说业者如果为了开发进度的考量，他一定是先往这个先行区里面去，
想象是这样，实际上不一定
好，如果照这样子规划下来，就是说政府已经是先帮你排除，也认为有一些区域相对冲突比较小，但是我们在余电共生里面看下来，其实结果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哈。在前两年，其实我们知道七股就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冲突，除了它早期是因为余温组跟承租户中间利益的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业者是跟余温组承租土地嘛，那承租户承租这个余温的养殖渔业者，他可能就担心地主会不会就干脆不养鱼了，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那是早期一个七股很大的一个冲突，那个冲突后来政府有介入，然后想办法一定要三方同意什么之类的，但是两年前的冲突又是另外一种，两年前七股发生的冲突就是刚才玉萍讲到了那个地景的问题，就是当业者开始要进行光电的设置的时候，就是工程进来之后，当地的人民才发现原来我到处都是光电，所以他们吓到了，他们就想说哎，我以后出门出去对面就是一大片的光电板，那我这样子我的环境会发生很大的问题，这个争议在事前那个环设检核可能没有意识到，对不 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可以顺便讲一下为什么环设检核后来很多东西没有处理到，因为环设检核就我刚刚说的是一个模拟其他国家的小环评，等于是环评前的范畴界定的这个阶段，那些小环评大部分用途是用在单一使用的光电开发， 但是我们直接把它用在最复杂的余电共生，这里面要出现不同层次的使用者，然后复合的土地利用、空间的设计规划等等，这是难度很高的。那其他地方我们只需要，你知道，像刚刚说的生态冲击、地景冲击、社区同不同意什么那些，这些都只是谈那一个新的设施，大家仍然觉得它有一点陌生，有一点不太熟悉。我们要检视一下，它新加入我们这个社区的时候，它有没有什么外部效应？这个机制在环境与社会的冲击评估上面并没有评估农业冲击或是所谓的养殖渔业冲击，它天生无法处理刚刚德林说的不管是承租户的问题，然后或者是说业者进到一个地方这么多同时一起开始，他们互相之间对那个地方的整体的影响，地方的这些养殖协会或者是地方的社区到底可以怎么样互动，这些都在当时并没有真的谈到。那可是它又是一个牵动整个产销链的，比如说有人觉得质疑，然后说那里本来都在养也许是乌鱼，现在你都要养虾，就是业者可能觉得这样最方便，那对大家来说那个牵动的底下的那个隐形的层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这些都没有办法呈现在环境与社会检核上面，因为在 by design 它就是没有办法放进去这样。而且环境与社会检核是经济部配合农委会一起谈出来，但是放在经济部门底下去执行，所以没有办法越权处理养殖者的关系啦，然后社区养殖协会等等这些比较属于农渔业本身的生态结构的这个部分的问题，所以一直有一个 gap。
所以现在七股那个争议，就我所知目前的进度是说当地的社区是希望这个太阳光电的设置要有一定的比例，
对，
就是说不能超出太多，就是要有一个总量管制。所以
七股有一个总量管制，是因为他们不只是渔电，还包括前期台电啊，或者是说台糖啊，他们争取了某一些用地以后，也是都是几百公顷的这样子，所以最后七股这一区变成是光电密度超高，还包括很多小梁甲，当时被骂的半死。那这些都是过去曾经发生的，已经建好的，但现在还继续发生的，就是渔电共生。所以只有渔电共生被说可以设定机制去说，那接下来要怎样？那当时的专区的附带条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之内建议只容许100MW 左右的光电发生在七股，确保它不会过度的被这一些影响造成问题。
100MW，
对，这个100MW 到底要怎么做，当
时怎么做分配，
对，怎么做分配，大家是竞争吗，还是这竞争里面在地人又可以有什么样子的角色啦等等的，好像一直没有听到比较好的一个解决。
就我所知已经有很多业者在当地是提案的嘛，包括宏德、大雅电缆啦、三地，他们都有提案。那他们这三个加起来，刚才玉萍讲说搞不好就已经超过100MW， 所以到时候这个100MW 到底要怎么分配，可能也是未来七股又会在一次有新闻事件发生的议题哈。那好，这个是七股发生的问题。那这一次报道者处理的是发生在云林，那云林的地景其实跟七股非常的不一样哈。如果你到七股，你就会发现说到处都是在养殖，有文蛤啊哈，
养蛤
多，对，养蛤很多。七股蛮漂亮的，看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漂亮。可是我跟浩敏去云林的时候，看到的地景又完全不一样。那里确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很多地是没有在种植也没有在养殖的，是一个废地的状况。本来也有一些业者进来，因为它已经被划为我们刚才所讲的优先区了，那他们也是进来收购土地，但是业者经过两三年去整合土地，开始要送地方政府送建要做光电的时候才被退建。那这个退建的理由可能是这些业者过去不知道的啊。那这个事件的始末我先请浩敏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如果要申请渔电共生的话，那当然第一个去看那个能不能合法作为渔温来去使用的这个渔温嘛，它背后其实牵涉到这些渔温的地目到底是怎么使用的问题。因为渔温地目就分为农牧用地跟养殖用地，那农业部去年二月的时候就是有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说如果这些土地呢是属于农牧用地，但因为我们去现场看嘛，其实还是看到一池一池的鱼池，它实际上它背后的那个用地可能其实属于农牧用地，那或者是说有些地它可能是长期的没有被使用。那刚提到其实口户有蛮多的地是 荒废的，那这些现况看起来是雨质的地，那它可能地目上也是变为农牧用地的话，那去年的这个二月的规定呢，就是说如果这些余温它既属于农牧用地，过去没有这个养殖的事实的话，业者就没有办法让这些用地申请成为合法的渔温，那没有办法申请成为合法的渔温，那也就没有办法再进行这个渔电共生的这个申请。这个规定蛮奇怪的地方是说，因为我们去采访之后，其实业者对于这个规定他们算是一知半解的一个状态，或者甚至说也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出来。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农业部去年二月的规定出来之后呢，那渔业署又有发了函示，就是说再去解释说，那因为本来的规定是说没有养殖的事实，大家就没办法再申请成为这个合法的渔温，那养殖事实又更严格的限缩为是要过去三年必须要有养殖事实的这个规定。刚提到有渔电共生的专区嘛，那其实这些渔温可能一开始都是在经济部跟农业部他们共同划设的这个专区里面，所以其实让很多业者，因为他们当时候都去承租了这些土地，然后跟地主有签土地的租约，然后可能租金也都付下去了，那整合了两三年之后才发现，当时候那些农牧用地居然就是没有办法成功的申请。
所以听起来比较像是比如说四年前在推渔电共生的时候，这些渔温是有被划到这个专区里面，那业者也跟着这个专区里面被划设的这些开始去整合土地，那整合土地之后，去年二月农业部等于给了一个新的规定，是说你一定要有养殖的事实才能做光电嘛，哈，业者当时是知道这个规定有改变，那当时他们的认定是说，那我废弃的渔温我只要复养就会有所谓的养殖事实，那我自然而然还是可以做光电。可是没有想到是去年的九月，农业部才又追了一个函示，这个函示是规定说你一定要有三年的养殖事实，那就变成业者现在手上的某些位在农牧用地的废弃渔温，他过去三年没有养殖事实，就等于他完全就不能做这件事情了。
对啊，然后影响其实也蛮大的，因为如果以我们采访那边业者，他如果手上因为要集结可能100公顷比较有规模嘛，那后续的申请当然也这个案场他们的规划或者说后续的利益回报当然也都会比较好，这样100公顷可能其中就有四分之一，可能25公顷那就没办法做，反而变得是说他们当时候规划这些暗场会变得可能东一块西一块，没有办法申请成为就是渔电共生的这些渔温都必须要去回避。
那表示业者未来要维护其实也会是个麻烦了，因为如果你的暗场变得很破碎的话，那他要维护也是一个新增的成本嘛，哈。但是我很好奇的是说，听浩明刚才是讲说，其实这些业者是因为他要送件进去的时候，他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个规定。那这个九月这个函示，显然他们事先都不知道。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当然，我们后续再去把这个整件事情去拼凑之后呢，其实确实看到政府还蛮大的一个沟通上的落差。法规要公布之前一定会有预告，它确实也走了预告的流程。法规是2023年2月改的嘛，那其实在更前一年2022年底左右的时候确实有公告两次的预告。第一次的预告去谈说，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讲户外型的这个渔电共生嘛，那当时候一开始要处理的问题其实是室内型的渔电共生，因为在美浓那边有特定农业区的这些农地，就是要让渔温加盖屋顶嘛，那有屋顶之后它就能够
做光电，
对，就可以做光电，那其实是一个相对简便的方式。但其实当时候因为这个争议就认为说，这些优良的农地就是要被划为光电来去使用，所以当时候其实造成了一些争议。那时候其实有一度的需要修改法规，第一次是说要让这些室内型的渔电共生呢也应该要有相关的规定这样子，所以说那时候其实主要是针对于室内型的渔电共生。这一波预告完之后，确实也有一些环团或是 NGO 去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也有去就室内型的渔电来去做讨论。那第一次预告完之后就出来了第二次预告，第二次预告就是加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连一般农业区的农牧用地如果要做室外型光电的话呢也有相关的限制。但是呢这一纸公告出来，预告在网络上， 但这个光电工协会啊，然后第一线在实作这些余电共生的业者却都不知道这个规定加严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听起来是说二月那个修改他们知道，
对，他们知道有这个修改，
但是九月的那个函示他们不知道。
对，但是不知道后续的这个函示，因为更限缩就是必须要有三年的这个养殖事实嘛。他们也是后来去问这个推荐的原因，然后再往回头再去看才发现，哎，居然有这一纸函示。我自己有上网查，其实也是查不到这个函示的规定到底是什么。那业者就是有提他们收到的那个函示的内容是九月有这个内容，
是给地方政府，
对，是给地方政府，
但他没有给业者，没有给协
会，对，就是业者都不知道这个内容。我问渔业署，其实渔业署说三四月的时候其实就有发这一纸函示，但函示一样也是到地方政府，总之业者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改编。
所以这就是刚才浩明你说的可能沟通上面有落差。
对，
那业者是一直到地建进去被推荐他才知道这件事，所以业者当然就跳脚了。
对，所以才在紧急的在想说，哎，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处理嘛。所以说当然也有再回头去问说，哎，那农业部的政策到底是什么，那经济部对这件事情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就应该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说明白。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整个光电的政策好像类似这样的事情
不少。
不少，是不是？如果政府的用语它是说我们滚动式的检讨、啊，那这种滚动式的检讨其实它对业者的影响就是说，因为业者当他要规划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是两三年的期程，他可能两三年前开始承租土 地，那他就先给了这些地主租约租金，所以他可能已经付了先期的一些成本进去，然后也很辛苦去集结了100家，然后两三年之后才发现，哎，他不能做哈。那这样的事情当然我觉得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尤其这些业者有的很多是外商，这些外商可能他们在别的地方做，相形之下他们就会觉得说台湾的政府的这个政策的前后这种矛盾性其实会损及到我们对政府这个效能的印象。
其实从小两甲的这件事情就可以发现说，农业部其实在推蛮多政策的时候沟通是蛮迅速的，让业者可能会是措手不及的一个状态。像小两甲那个时候规定限制2公顷以下的农地不能做变更，其实当时候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嘛，当然想说我们前期也都投资了这么多，但这件事情始终还是有搬上台面来去做讨论，然后后续也还是有个简短的预告期说如果在申请当中的这些案件对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但相比于可能之前的这些争议来去讲的话，这一次的问题可能就是变得是说让他们直到送件了之后才发现了后面的规定有改了这么多。因为我们这次去云林口湖之前也还是有另外一个案子是在那个不利农业经营区，也是一个地层下陷的区域，那这些土地当时候也是有公告出来的说可以在这里面去设置光电，但后来因为不利农业的土地跟这些养殖的土地又重叠起来了，然后所以说地方也有意见说这些土地应该是作为养殖来去使用，所以又把当时候那些200多公顷土地又划了出去这样子。所以说
就是本来的不利耕作区后来又被划掉变成养殖区，所以不利耕作区又不能做，
对，所以是蛮多这样子的光电政策上面的一个反复的问题。
浩明讲了这个案例我有印象，因为那个好像是一个叫天泰的业者本来他以为可以做，然后后来就不能做这样子。我觉得整个光电的政策就是一直在讲好听一点真的就是滚动式的检讨啦哈。但是如果政府他需要让我们这个政策比较有前后一致的做法的话，是不是在这个政策在推的时候其实对整个地目的使用我们应该要有更完整的盘点呢？玉萍，
对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后我尝试想要先退回来一点点，就是你如果去比较为什么台湾出现这个冲突，其他国家相对好像至少不会到这么夸张的程度，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一直把农业土地啦视为一个极度竞争稀缺，而且假设你抢到了你会赚大钱的那一种，就是它是一个会被搜刮囤积投资然后应用，这是在台湾过去几十年工业发展的过程里面就常常出现的事情。农地一直不值钱直到它有一天可能有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一直都有中间的这一段整合寻租者在 操作的空间。对于政府来说，这确实是头痛的，因为台湾的环境来说，平面的土地就这么小，平地就这些了，大家都看得到。这样你一思考想要做什么开发，大家大概就已经可以猜到哪些地方会是我可以去抢，然后我就先站在那里，像大富翁一样，我站好黄金地段，对啊，我只要口袋够深，我站在那里总是有人得跟我拿这样。所以那些人并不是光电商，他其实是土地开发想要从中间捞一笔钱的中介者，这些人是政府很头痛的对象。其他国家没有，一方面因为其他国家土地比较大，其他国家的光电开发的轨迹没有这么的急促，那以至于就是让这些中间人可以有这么大的潜在利益，他可以去玩这样。那坦白说，光电商受害很深啦，因为要么他要自己去整合，整合土地并不容易，等于他也要去跟这些非常有经验的人竞争，再不然他就是请这些人帮他去收土地，要他来选择说我要收吗，还是我让给其他人这样。这个结构是外面的一般人没有看到的。比如说当我们在前端倡议说，哦，我们比如说用先行区啊，让业者可以导向那边，其实坦白说，我那时候就知道大家都踩在泥里面了，没有真的可以就是空降在那里。每一个公司都踩好了某一些他能够掌握的土地，他已经所谓的投资下去都已经两三年了，甚至他们必须要选择的是，我要放下这一块吗？我要吃下那一块吗？我要花多少钱去把潜在的下一块土地拿来？我要等多久？所以我决定这一块不值得继续占。只是这是他们来后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而这个是其他国家的光电商不需要处理的事情。所以知道这一个，就会知道为什么当政府做每一次政策调整的时候，会有这么多人出来跳脚。就不只是我们说政策反复，而是政府每一个政策下去的时候，头脑精明的台湾人总是比政府跳的还要快，所以会发现哈，我这个政策想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一题，我们想的是美农这一类的不孝开发，我不要他做，所以我给他限制，就会发现其实过去历史工业有太多这样子的，就是也是类似的故事，那些就会被这个一起被砍掉。那这件事情法理来说是合理的啊，那我这样做是在保护农地不要被乱使用，政府又有一点也回不去说那这个历史公益的部分我们就不处理也不行，因为它是一个法就是概览这样。所以我觉得他很多在做政策调整的时候真的不是故意这样左弯右弯然后上上下下，他确实其实都等了蛮久，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做这个调整。那可是每一次调整都很惨，比如说小梁甲是一个，小梁甲当时是被骂了两年以后才动，他并不是马上动，只是他确实完全没有预告，但他会觉得他无法预告，看要不要牙一咬就给他挡下来这样，他没有其他调整的方法。那在前面是比如说农电共生的那个推动期一样啊，就是被大家骂了超久才决定好吧，我真的无法处理，怎么做的加盐我做了一下还是不太 OK， 没有往正常好的方向慢慢走，那我只好整个把它停下来。每一次一停，那个大家都一片很惨烈，下一个就是压力说，哎，你把我们这边停了，那塞车啦，整个绿能发展你要我往哪里去，这样他只好仓促的再拉出另外一个选项，在那个当时觉得这应该是安全一点的选项吧，这样然后之后再出事，然后再讲就是我们的政策这样。
去选举前我们就听到又有一个叫绿能发展区嘛，又是一个新的新的概念，一个新的区域哈。所以那个浩敏在追这个能源的时候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一下子有余电共生专区、先行区、优先区，又有绿能发展区、不利耕作区，一堆好
多的名词
名词，然后这每个名词背后的行政程序都还不见得一样。确实像玉萍讲的，就是说可能有时候政府他要处理这个冲突，他寄出来的这个政策，可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说这个政策一寄出来他影响后面的范围有多大。刚才有一个很有趣，其实我们跟浩敏去云林的时候确实也见到了很多在当地整合土地做土地开发的，然后他会跟我们讲说他们透过谁去开发啊，然后这中间人大概可以拿多少钱啊哈。我觉得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本来这个农村可能是一个好几年可能都是这么平静的一个农村或一个渔村，可是突然有这样的业者夹带了比如说上百亿的资金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地方，他搅动这个地方的生态确实是蛮激烈的。那可能只是身在台北的我们不知道，可是如果你去了嘉义、云林、台南，你只要跟任何一个人讲话，你都会听到他在讲 光电的事情，
只要坐在什么高铁，或者高铁全部都在谈这个。现在应该云林啊什么的，
对对，所以他对台湾的西南的这几个县市，其实影响是蛮大的哈。那玉萍，这个冲突这么的多，你也看了很多国外的经验，那我知道你们一直也有在想要推，可能可以解决比较多冲突的这个形式，你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光电的开发的路，可能还可以怎么走？
我们在了解台湾的这个历史工业等等这些脉络，台湾的政府的操作模式，它的限制，它的难处等等之类的情况下，我很清楚的知道每一次想要介绍进来的其他国家的
经验，
相对成功的经验可能有本质上面的困难。就像我们当初转介国外经验去做环设检核倡议，最终变成了好像不是那么理想的，但仍然解决了一些问题的机制这样。所以现在其实蛮多人在讨论说环设检核机制要扩大吗等等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去思考说我们要什么样子的机制，我们觉得什么样子的新的可能性是有机会更包容目前的这一些问题，更提供冲突合适的解决方式啦。我觉得不会有一个机制直接变成完美的。就比如说我如果是七股人，任何一个形式的光电都是增加的压力，所以在每个地方能够创造出来的可能性跟空间真的不一样，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让那个机制里面多一点空间，可以让比如说参与的人是谁，参与的时机可能是什么，到底要谈到哪里，而不是只是你是坏人，我们是在地的守护者，这样两边厮杀，政府在中间，他的角度也是要推绿能，所以他们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中间者。我觉得另一个是台湾需要很大的讨论，是我们的大家到底支不支持绿能或是净零转型。如果我们愿意支持作为地球成员的一部分，净零转型不是就是分析的东西，它是生存战争嘛，还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要做的事情。这个是在其他国家的公民社群里面会很常谈到的，就是我一方面抗议那些不公益的开发，光电也可以是不公益开发，就是公司本身不愿意好好做的话，一方面我应该要提供那我想做什么，光电是这么简单的，技术上面这么容易，对，我可以自己来，自己来当然有很多困难嘛，比如说我们说的 你土地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申请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那些困难如果还是系统性的困难，我们就一起来跟政府说我们要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啊，但是现有的制度出现问题，那我们一起讨论怎么样合理的解决。如果这个绿能是应该要发生，让它好好的发生，你不要只是指着业者说你怎么都做不到，是不是业者其实已经很努力，只是他在他的位置用他的方式只能做到那样，如果你能提供更好的方案，那业者可以跟你合作啊。我觉得这是首先大家在讨论新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过往的十年我们就是让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还有想要跑进这个光电蓝海里面的这一些业界自己去做，他们自己去做，对啊，他们要赚钱啊，那政府要达标，他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管到说你口湖这个小地方的需求，这是很合理的，因为他不是在地人，他就是新加入的人，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去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永远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平衡下来，这是我觉得新的机制想象里面我们要思考的，那也是我们会再三跟不管是业界或者是政府的单位对话的时候一直想要拉出的空间，就是也许现在不存在，但我们要拉出来，然后邀请在地的人参与，让他们打造他们想要的光电发生的方式。比如说如果七股人愿意一起来讨论我们七股现在的，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最大的一些问题是什么，我们展望未来，我们真的是要它直接停吗？所谓的100MW 是一个假性的困难的线，那个线是政府勉为其难画的，这七股人没有出来自己谈，其实你谈不出，所以那100要对成什么样子的空间或什么样子的开发才是我们满意的东西。那七股人是一大群人，一定大家会有吵啊或者是什么，大家就是需要 compromise 啊，因为事情本来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决定，这不容易，政府也就是因此很难做嘛，因为他就是在那么多的声音里面选择，那些没有发声的人他就更是不可能可以发现，那些没有还没有发声的困难他也就还没有办法侦测到， 所以我觉得过去就是我们让太单一的第一部门第二部门自己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出事啊，所以我们如果把它转后来变成是说我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地方，比如说今天台积电要在高雄设厂，这是一个机会，不要把它视为是挑战，大家都视为是机会嘛，赚钱的机会好，但同时它也可以是永续的机会。台积电怎么样创造地方上，不管是像地球公民正在推台积电的参与，让高雄的绿能屋顶可以提升，台积电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机制去创造这个，好，那在地方上面就可以有一个往下的一个大家可以参与的基础。七股也一样，七股的这一些光电的发展，它可能可以转借什么样的经验，不只是在七股啦，整个在海线的养殖这些区域，我们的养殖者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养殖者希望机制怎么样走，但它不要只停在渔电工程要怎么做，而是停在这些地方我们的能源想象，我们的永续生活的可能性怎么结合。像云林就很明显啊，云林埔里区也有，渔电区也 有，然后之前的小梁家到处都是，就是整个西南都这样，
他们也是重点。
对，那你如果从中央讨论，它永远都是分开讨论、嗯、虽然就是比邻，结果这个是小梁家，那个是埔里地，那个是渔电工程，我觉得这样的讨论是无法聚焦。
其实玉萍讲的这个我是蛮有感的，因为像我去七股的时候，其实我可以感觉到当地地方对讨论光电是蛮热的，即使我进到一家咖啡店，我都会听到那个咖啡店的老板跟我讲说这个光电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们在地的那个力量的声音是出来的，它虽然是等于是卡住了某些光电的继续发展，但是他们到底要怎么再去解决后面的问题，可能这个在地的声音他们必须讨论，要有一个共识，不然其实政府也不知道要跟谁对话。那七股我看到是他在地的力量是够的，可是我们到云林呢，在采访我们就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其实业者都不太愿意出来讲，因为他们都会觉得说哎，我讲任何话可能政府会不高兴，这样他很希望在地人出来讲说我们需要光电怎么怎么，或者我们要活络我们的土地什么，他也很希望有在地的声音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地方其实人文条件都不同，那有的当地人可能会希望光电业者可以协助多一点，有的可能他会觉得以当地是一个比较观光导向，他不希望光电这么多，但是这样子的声音都需要透过当地的人自己出来表达，业者才会知道，政府才会知道。我们这一集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怎么样，就是说会不会太困难呢？可是事实上绿电对台湾发展真的很重要，对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息息相关，像最近涨电价啦哈，我之前看过很多资料，有一种在讨论台湾能源的一个说法，当然是台湾的电价真的太便宜了，那如果你涨的话呢，那你说不定会促进第一个可能大家用电比较不会那么浪费，那我们可能 maybe 就不需要有那么高的电力的需求成长，可能比较容易会去达到我们该走的这个净零碳排的路径哈，就我们可以不需要用那么多的石化的燃料。今天我们这个困难的讨论在这里结束哈，那很谢谢玉萍，还有很谢谢浩明来跟我们参与今天的讨论，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节目，欢迎您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或者到报道者的官网捐款支持我们，然后我们现在也有 YouTube 频道，所以你只要搜寻报道者 Podcast 一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